待会休息完了以后啊，那有一段时间呢，待会我跟啊师母一起来祷告，因为下午我们就要赶飞机。那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彼此相爱，说合宜的话。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讲道，很多的分享是跟基督徒的说话很有关系。那我们从箴言里面，从新约的各个的啊不同的经节里面，我们一起探讨过许许多多哈。我们可以说是啊探讨了一个方面，又探讨另一个方面，有各种各方面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子的说话。我真的很盼望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经过了这一连系列的啊讲道，这一系列的学习呢，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以操练怎么样来说话。我们说话有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也谈到面对不同境况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谈到一些的境况，就是面对权柄人物，面对你的公司上司的老板，面对有一些强压你要欺负你的人，那你要怎么办？我们以前也有多少都有听过，也有探讨。那今天特别是从温柔和气这方面来探讨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子的说话。那我们在亚洲的人好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一个地方很吃亏的，因为我们是谦恭有礼，我们是比较温文，比较少说话。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到他们从小的教育跟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我们的文化是你安静就 good， 你是好学生，你是乱说话，是讲话太大声，或者是行为不检点的话，那么就认为你就不好。可是在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话，你是要能够好像要出人头地，你这个讲话要很犀利，你的讲话有时候要咄咄逼人，它是非常的有理，变得人家哑口无言，那是你厉害。那但是在基督徒，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不太跟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会发现到温柔和气原来是一种能力，原来是一种基督徒所应该具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潮流或者在当地的文化的这个习惯当中，我们突然之间在好像我们要在美国出人头地这一方面之外，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一个亮光，神让我们看见温柔和气的话。但是温柔和气通常在美国人的思想当中呢，他都认为你不讲话是你不懂，而你没有意见呢，就表示你是 follower，你是一个跟随的人，自己没有主见，你不是一个做领袖的人才。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到在基督徒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的说话，我们不说话，或是我们说话温文有礼谦恭，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知识，并不表示说我们是一个跟随的人。是的，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跟随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更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这个气质，他的态度，他的说话，他的内容，是有耶稣基督的给予的能力。那这个是我们与一般的亚洲来的，特别是我们啊，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内来的，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文化背景在上面。但是事实上呢，保罗的教训跟耶稣基督的教训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学我的样子，你们要谦卑啊，是不是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当一个人的态度柔和谦卑的时候，他的温柔，他的 grace，我们讲过，因为耶稣基督讲话是那种非常有温柔，而且是有恩惠的那样子的说话，以至于人说：“哎呀，他从没有听过的人是这样讲话的。”那个温柔，那种 grace 是一种力量，以至于要来抓他的差役的都没有下手。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去下手，而是他们觉得这个人他们被他的这个风采所折服下。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变成我们主的样式，我们的说话不需要像法庭上里面那个辩论高手，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 point， 我们可以从一个灵的角度来看，温柔原来是一种能力。好，我们待会会讨论到。我们大家请打开提多书哈，提多书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练到第六节 ，Titus， 我们在那个周报的第四页哈，可以看，我把它全部打出来哈。那弟兄姐妹在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好好再参考，可以复习哈。我们提多书从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练到第六。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震惊，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那第一点我们要所讲的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写给 提多书，他说你要劝众人哈，要提醒他们，要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从一个做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不太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罗马政府统治的人民是非常残酷的。那他们特别对基督徒有迫害，他们特别对基督徒是毫不手软。那在那个当中，保罗说你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顺服那做官的、要掌权的。保罗甚至在罗马书里面讲说，凡掌权的都是神给他的。那么保罗甚至在讲说，哎，我们要以受苦为心志，要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了，就与罪隔绝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用神的一个眼光来看，他劝勉我们基督徒，这个做官掌权的是上帝的任命的，顺服他们是应当的，而且本来顺服的目的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比如说这当官的说 OK， 台湾有个八八水灾，全民去抢救 OK， 大家就匆匆去抢救。那么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一件好事。是不是善行？是善行。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去做？是，大家都应该去做。OK， 四川的地震，我们捐了很多的钱去。OK， 现在前几天两个大地震，是不是在亚洲啊的那个东南亚地区 ？OK， 我们也是非常的难过，对吧？我们也求神来赦免他们，求神来拯救医治那个地。那如果总统，美国总统说，哦，我们下命令，我们要派多少人去帮忙？哎，我们如果说是做官，我们顺服他，我们就去。如果你是在那个单位的话，那同样的在台湾啊，有这个八八水灾啊，中国四川有个大地震，一样的事情，我们顺服他们，我们要做预备，要行各样的善事。但是这样问题是这样，问题是在哪里呢？如果是他要你去做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那怎么办？啊，那。在美国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些的事情。在我们有人读圣经，有人领受是他不可以去杀人，所以呢，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出过了一件非常有名的一个军人，他受政府的征召去当兵了，可是他拒绝拿枪去杀人。他说，因为他的 religious， 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可以拿枪去杀人，所以呢，他拒绝拿枪，以至于呢，他在军队受训的时候吃尽了苦头。没有一个那个军区的那个司令或者军区的那个团长、连长要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没有用，他不拿枪啊，他不去 combat。可是他又却偏偏呢，抽到在那个前面就上前线，他不是后备。那怎么办呢？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义务兵。 通常义务兵你也有个自卫的，他连自卫的手枪通通没带。结果这个人呢，在经过了好像服役了三年，他在那个远东地区跟日本人打仗，居然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没死，而且因为他当了一个义务兵，他没有任何的武器，他一个人救了，我如果没有记错，救了42个人，在爬那个一个非常险要的一个地方，是一个人一个义务兵救了42个人，救了42个伤兵啊，把他移到安全的地方，因此得到应有的勋章。但是这个人他 refuse to carry any weapon， 因为他觉得他美国政府命令他去拿枪杀人，他认为是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呢，他用《使徒行传》5章29节做原则。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OK， 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讲说，这个例子是很少的哈。我们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顺服政府的。但这个人他也许读经，他的领受是他不可以杀人，但是我们在 defense 的时候，我们在自卫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要跟我们的敌人打仗。比如说我们说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征战了很多，对不对？当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地人全部都怎么样？要全部赶出去。那这个是不是需要动武呢？是不是要武力呢？是的，是需要的。但是这位弟兄呢，他也蛮可爱的，但是他也为这个事情付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军队里面也受尽了欺负，但是他坚持下来。但是如果说执政掌权的要你去做一些作奸犯科，要叫你去lying， 那在美国有非常好的一个制度。那如果你有个原则，你不想要 lying 的话，你可以抗拒，但是呢，你要付出代价啊，因为做你的头的人啊，做你的那个执政掌权者，他会找你麻烦。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愿意，就是说你坚持你的信仰，你就是在这个 morale 上面，在你那个道德律的上面，你就是不肯放弃，甚至可能会丢了你的工作，你愿不愿意这样做？那这个就是在每一个人的 case 当中。那第三，如果是脾气不好的人怎么办呢？你的老板对你还不错，他也蛮讲理，可是他脾气不好，他有时候乱骂人，他有时候呢找你麻烦。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一次在一个公司里面，因为呢在做一些事情出了一点错，我的老板就非常不高兴。他不高兴的手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我逼的呢让我离开公司。那我就咬着牙就怎么样，就没有让他得逞。最后呢，我只好转到另外一组去。那转到另外一组去呢，还时常会碰到了之后还要跟他打招呼。不过那时候心里面蛮不舒服的。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像这个地方嘛讲说，你不要背后诽谤啊，不要震惊啊，我没有啊，我得承认，我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还不是很成熟啊。我呢，可是对待这个脾气不好的呢，我们没有啊。在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哈，在彼得前书2章18节，我们一起读一次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当然，这边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是，因为当时还有奴隶的制度，奴隶呢是被主人用钱买过来的，那么就是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所以主人有时候对于这个奴隶呢，他脾气不是很好的，大概70%-80%都是指使的，那个脾气或者是不合理的事情也蛮多的。但是在我们公司里面，如果我们在想说，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 ，we work for someone else， 我们在为我们公司的老板，特别是你的直属的老板，是你对为他工作，因为你为他工作，你所做的成绩好与不好，你的老板要负责任，你的老板是当然的 take credit。对，我还有一个好的工作人员，他的绩效、他的成绩呢，也是我的成绩，但是他将来出了篓子，也是我的责任，所以 这个呢，所以有些长官哈，有些上司呢，他就会啊脾气不好，或者是要逼着下面要交出成绩来。那么在逼迫的当中，我们讲逼迫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讲说他的这个比较严厉的要求之下，也许我们就受伤了，我们也许就是很不舒服，也许背后又开始讲说那个老板不好，哎呀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个老板很偏心哈、哦，他喜欢那个不喜欢我，或者是说哎呀老板呢，或者是看到老板呢就是整这一个人，你在旁边看了也替他很难过，要偷偷帮助他。那我们是不是对于这些脾气不好的，是不是也愿意在顺服上面也愿意顺服他？那我们通常来讲，就像我那个时候的很不好的例子，我呢我有回报 OK， 我也开始去增进啊，我也觉得说我并没有比那个人做的不好啊，为什么他就是针对我来啊做一些逼迫我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开始 complain。 那这个诽谤呢，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是你主动看这个人看不顺眼，看他就很讨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诽谤他，或者是他对你不好了，你呢为了要反击，你就开始说他坏话，不管是怎么样。好， Titus 提多书在这边第二节讲说，不要对后辈对你有权柄的说诽谤的话，例如总统啊，不管你对奥巴马总统喜不喜欢，不管你对他健保的改革方案你赞不赞成，你可能啊，可能在他背后可能会说一些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说了，我是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哈。那台湾的总统那骂骂的人可多了吧。那在网络新闻上面啊，在那个 TV 的那个 program 上面，就看了这个骂来骂去，骂来骂去，他真的很精彩啊。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言论当中，我们对于执政掌权者，我们是不要回报。如果我们对总统有意见，如果我们对 governor 哈，我们加州的 Arnold governor 你有意见，我们可以提出意见，但是不要回报，不要回报说他这个人。做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说哎呀反正回报他的话我是不太会讲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小心 do not speak evil of him OK， 不要去讲他了，不要去回报，那不要增进，不要为己利争吵打架了哈。那这个增进就是选举啊，那在台湾的选举是很厉害啊。最近呢台湾有一个法官判决啊，判决陈水扁总统他的贪污嘛，结果他判决下来以后呢，他就遭受到这个啊叫什么威胁哈、啊，所以呢那个警察单位就治安单位就非常紧张，那个法官住的地方就有荷枪实弹在这边来保护这个法官哈、啊，因为他对判决以后，这个判决又跟这个法官也没有关系，法官是按照这个啊他的那个犯罪的事实，然后就判决。那判决以后呢，他是有这个权柄的。那就很多人不愿意嘛，他们说：“哎，要释放陈水扁啊，你这个判决判得太过分了，你是 Chinese 不是 Taiwanese。”那很多的话，很多那些不太适当的话就跑出来啊。他为了自己的这本身他所看见的，他们就争吵，甚至呢会动武啊。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政治，是 competition， 也是为了你自己的意见，或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那我们在基督徒的角度当中是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对于在当时罗马政府控制之下的基督徒，保罗都尚且跟他们讲说 "You cannot do this." OK， 那又何况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罗马政府当时，他可以随时随地，罗马兵可以随时征调你。强逼你走一里路，对不对？耶稣就讲，他有这个权柄，他可以随时抓人抓公差，帮他抬重的东西，帮他做一个房子或者怎么做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你根本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你不爽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抗争，你还可以到警察局登记说我要游行，你还可以举牌。 You can express your opinion. 你可以当众当街游行哦，去控告他不好或怎么样，但是你却不能够怎么样动手啦、增进啦、打架啦、诽谤啦，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基督徒的言行。最后他说总要和平，那这个和平原文呢，英文翻译成 gentle 啊，中文翻译成和平。为什么呢？因为中文后面呢是大显温柔，那温柔那个叫 meekness。 那如果中文翻译就是说你要不要诽谤，不要增进，总要温柔，然后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这个就不太好翻译了。那这个温柔事实上是讲到温柔和气。那后面的 meekness 我觉得是讲他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不要增进，不要去诽谤，那就是要温柔。所以我们讲话就是温柔，谦恭有礼。Okay? 谦恭有礼不是表示你是弱者。Okay? 那个是有不同的。Okay? 谦恭有礼不表示你是弱者，或者是你是示弱。这一点弟兄姐妹要小心哈，不要把它当成是同样的东西哈。我们有时候讲话谦恭有礼，我们好像处得比较卑微，我们好像比较被动，我们好像比较矮人家一截，但是我们并不是表示说你是弱者啊。这个要这个是一种讲话的一种说话的语调，是一种态度。那心态上面呢，我们是更要看到别人的强处优点啊，我们不要去增进，我们不要去诽谤。我爸妈有个优点，他的优点就是他就是击败 McCain， 他就是胜利的美国总统，就是这样出来的，他胜过了 McCain 跟 Palin。 那么不管怎么样，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我们也很高兴，对不对？那不管你对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或者是你 不喜欢马英九或者是胡锦涛你不喜欢，但是我们都不能够说他诽谤的话。那我们在对执政掌权的人都需要有这个样子的一种心态，我们对他们呢，我们的说话是温柔，我们对执政掌权的说话是温柔。所以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现今这世代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你在公司里面，你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你跟你老板，你跟你老板的老板的关系怎么样，你跟他之间的谈话是温柔的吗？还是背后戳他一刀，散布谣言，或者是增进，或者是诽谤？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所要注意的，我们是不是落到那样子的光景当中，还是我们对他可以看到他的优点强处？我们再来看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大显温柔它的原文就是说 all kinds of meekness to all men， 意思就是说向众人是所有类型的，就是包括你喜欢的或是包括你不喜欢的。我们对喜欢的人可以很温柔，对不对？看到自己的小孩子，哎呀长得好可爱，穿的衣服很漂亮，好好。或者在教会里面看到某些人的小孩子好可爱，可以跟他很温柔。你看到一个邋里邋遢的，或者你不喜欢的，或者是你打从心里面就不是很高兴的，他可能曾经对你不起啦，或者是他没正眼瞧过你啦，或者他走路的时候看到你不跟你打招呼啦，你生气很生气啊，然后你就不太舒服哈。那你就是温柔的吗？你好像可能不太温柔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彼此之间哈，见面没打招呼，可能他在思想事情哈。有时候弟兄姐妹有人跟我 complain， 然后他说你都不跟人家打招呼。有时候我那时候满脸愁容啊，可能心事重重啊。那这个时候呢？这说真的，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时候，他可能经过什么人他都不知道，可能人在眼睛看了，然后心里面在想别的东西，可能他的眼睛暂时是盲目的，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见，那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在所有类型的人，我们都要带一点 understanding， 就是对于喜欢的或者是讨厌，我们的态度是显现出各种温柔。我们以前的我的老教会，我的娘家教会，我们有一位秘书哈，在那个教会做了11年。我前几天呢，我跟我太太参加他的葬礼。那他因为那个 spleen 哈，那个脾脏哈，他出了一些问题，他把它割掉以后呢，就身体情况很不好。那么终于在一个月前，大概9月8号的时候过世。那这位秘书呢，我们非常喜欢他，因为我在跟他之间的这个交通交流方面，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人有不耐烦，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人不是一种很恩慈的。而这个是我能够我真的想不起任何一件事情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有任何不耐烦，他的讲话是非常温柔而且非常 kind， 所以你很喜欢跟他讲话。你知道一个教会的秘书，300个人的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经过他。他一个秘书 serve 4个牧者，4个还是5个，还有3个长老。那这么一个吃重的一个角色， I never 看到他跟人家发脾气。你跟他临时要求，就是他很忙的时候，他的话也都是温柔，他的话都是非常 gentle。啊，有时候气急败坏要找一个东西，或者找一个人找不到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一碰到他，话还没讲出来，你的气就消了。他就是有办法让你觉得那个温柔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在参加他葬礼的时候，我是在思想，主啊，我真的看到这么一个很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他的温柔，他没有发过脾气 ，as far as I know。那么我也去过他家几次，啊，跟他一起吃饭，有些的交谈，我跟我太太都有去，啊 ，we really like her， 我们非常非常尊敬这样子一个姐妹。啊，虽然她虽然走了，可是她的影响还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真的看到一个这么有温文有礼、谦恭有礼、很温柔的一个基督徒，啊，他各样各型类型的人，喜欢的、不喜欢的，我有时候偷偷问他说：“哎，那这个人不是很讨厌吗？那你怎么？”他并没有讲太多，但是他的态度还是一样，他有温柔的心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要说一个温柔和气的话，要先有一个温柔的态度。你不可能说要你心里很生气，然后要讲一个温柔的话，但是我不会的啊。你可能会，但我不会。那心态上面要能够装的那个样子，实在是不太容易。也许一次两次 ，but not all the time，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定了，我们要先有温柔的态度。那你可能要问牧师啊，好了，那温柔是什么意思？温柔在我们这个经节里面，那温柔，我们先从不是什么，你就知道什么是温柔。温柔不是，就是不是回报。不是真经 ，OK， 也不是无知，而是有知识；也不是悖逆，而是顺服的；不受迷惑的，是有属灵的识别力；是不服侍各样私欲和厌恶；是欣赏成全而不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爱不是可恨；是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恨。那么这些呢，就是温柔的意思。这就是温柔，弟兄姐妹，我现在发现到，保罗在这里提示讲的，原来温柔，他所讲的温柔就是这个样子，他欣赏成全而不存恶毒嫉妒的心。我特别要提出这个，因为什么叫做恶毒呢？就是你看到别人好，你看到别人太棒的时候呢，你心里又很不高兴，那叫恶毒。这巴不得他呢怎么样，他遭受到坏的事情哈，遭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就心里就很 happy， 那就是很恶毒的意思。就比如说他家招了小偷了，哎呀好棒， 比如说之类的，或者是出了一个车祸，就暗自高兴，那叫做恶名啊。或者嫉妒，就是看人家太好了，就很不高兴啊。啊，这个他家的儿子，哎呀，到伯克利念书，我们家的还不知道到哪去念，那就会很嫉妒哈。那个嫉妒就是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心态，那不是温柔。OK， 那温柔的人都是可爱的，温柔的人都是要彼此相爱的。OK， 所以我弟兄姐妹，我真的很盼望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的知道什么叫做温柔啊。温柔不是没有知识，温柔是很有知识，因为你要面对你不喜欢的人，你要有温柔，你要真的很有知识，你有属灵的辨别力，你要知道他在对你脾气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哎，这个不好，哎，这个不容易的。哎，有时候气急败坏的人来找你。哎，我记得几件事情啊，我跟这位姐妹啊，她叫 Esther， 有时候气急败坏的时候，要找东西的时候找不到，很着急的时候，她总是很温柔的告诉你说 ，It may be this one， or maybe that one。他的提醒都是很温柔，他不会说你那么笨，不是在这里吗？他不是这样讲啊，他说哎，也许在这里哦，也许在那里。那他的那种方式是一种 suggestions， 而不是一种命令式或是不耐烦的。而且他真的把这一个温柔了，真的表现在他日常的工作当中。I really like her，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姐妹哈。那么我们要问了，好了，你既然我们知道什么叫温柔了，好了，就是不这个不这个不这个哈，不悖逆啦，不受迷惑啦。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讲了老半天，我们怎么样变温柔呢？我现在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这个是，这个脾气来了，我的脸就变得脸红脖子粗哈，这个不太好。那我怎么办？我如何的有温柔和气 ？How can I？ 那么我这里提了两点啊。第一，内里圣灵的更新和外在圣灵的浇灌。为什么？这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这边一直讲的一件事情。你要提醒众人要顺服，顺服要甚至要温柔的顺服，甚至那些脾气不好的，就是不要毁谤他。那这样子的温柔为什么可以有呢？是因为到最后我们刚刚读过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因为神的恩典，他的爱显明的时候，他的拯救。那我们一般来读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讲说，这就是救恩啊，因为我们以前很败坏啦，很不好啦，乱七八糟啦，不配得到救恩的啦。但是因为上帝他的恩典和他上帝给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救了我们。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好啊，太好了，我们白白称义， everything is good， 太棒了。可是在保罗这边，你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是说他是照他的怜悯，借着他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在劝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掌权的吗？我没有办法顺服执政的吗？你的温柔从哪里来？你的温柔是从圣灵的更新跟圣灵的浇灌。所以他说第六节，第五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借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更新是内里的，圣灵的浇灌是外在的。所以这两方面 OK， 两方面，一个圣灵的更新你可以解释是圣灵的喜，是一个重生，但是这个重生也是更新了你的心智。你本来是脾气不好的，你本来是脾气暴躁的，说没两句话跟人家有了口角以后就开始发怒，但是更新你的温柔就来了。在原文里面就是一次性的，可是我们往往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渐进式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原文呢、他说这个一次就一次，一次你就说我已经有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时常不断的需要圣灵更新更新更新。因为怎么样，我们地位上有了，实际上还没有。那么在神学上有一个比较 比较啊 technical term， 就是地位上你有了，但实际上你还没有。所以我们在更新上面还是要日常的，就是主啊，你圣灵住在我里面，我还不够顺服，我还不够温柔，求你圣灵更新我。然后还要从外在的能力浇灌。See， 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OK， 所以就是 upon us， 就是在我们身上，那么就是圣灵的恩膏。所以当我们追求圣灵恩膏聚会的时候，恩膏下降来了哈，我一看到有人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好像很肉体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圣灵在他身上浇灌的时候，他是在改变他。你要看他的果子，你要看他的果子，他会越来越温柔，他会越来。越在不可能顺服的情况之下，他可以顺服。那这个就是两方面，我们渐进成圣过程当中，我们绝对需要圣灵的更新跟圣灵浇灌。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第二，主在心中作王而出，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一节，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耶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保罗怎么可以说随便拿一个啊？借着耶稣基督的谦卑来告诉你，事实上就是说是从他里面来，里面的神。里面的耶稣基督在他心里面作王，他才能够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你。所以在主里面就是 depends 你有多少被上帝掌管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有多少温柔。所以如果我们把你是不是温柔和气的人来做一个指标的话，如果你越温柔越和气，像耶稣基督，那就表示主在你生命当中作王就越大。We can always measure ourselves，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来测量自己，你的温柔程度跟主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有多少？是你自己脾气大，还是主的圣灵在你的掌管比较多？那就是你。的温柔和气，所以我们愿意让主来掌管我们。我们唱诗歌也唱很多，主啊，你来做我的那里面的主掌、主管、主掌管我的生命。可是我们往往唱完以后啊，往往唱完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啊。最近跟我们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享，他说，有一个。我们的会友跟我讲，他说他的上司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上司是一个基督徒，放唱圣歌在那边唱的时候，他来骂我，呵呵，他来说我不好，他来说一些很让他很难过、很难受的话。那这样子有温柔吗？我实在是非常的 question 哈。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只是挂在嘴巴上。我们对人的态度可以告诉你你的生命有多少。How you gonna do it？ 让主来掌管你自己，让圣灵透过圣灵来浇灌掌管你。好，我们来看看属灵的应用。属灵的应用有五个方面哈。温柔和气的话语，我们有五个方面属灵的应用。第一，我们可以挽回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挽回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我曾经试着去挽回某些的弟兄，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不是很合适的事情。那我得承认，我的脾气很不好，我没有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就把他骂了一顿。那这个结果呢，有的好，有的不好，但是我有些时候的脾气，就说有时候不是很好的时候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是说用温柔的心把弟兄被偶然啊被过犯所胜的人把他挽回来。那 I did once， 那我可能非常的谦卑，也非常的带领他，那他也愿意的悔改哈，那 detail 我就不讲了，因为那个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但是在挽回弟兄这方面，我们的确要用温柔来挽回。这个挽回是一个能力，是一种能力。第二，我们为道还属灵的征战。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吧。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其实往往我们说我们要做基督徒的卫道啊 ，apologetic。那这个卫道是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好像就是说在那边辩论，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到底耶稣到底有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在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你往往你看到的就是两个人吵得要命，或者是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比战啊，在网络上留言打来打去的。可是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反而说你用温柔去抵挡，去抵挡不是劝诫那抵挡的人，劝诫那抵挡不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不是说我要去打他，而是用温柔去劝诫他。所以这个味道跟属灵征战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属灵征战不是真的打得稀里哗啦的，反而是用温柔劝诫。因为那个被魔鬼掳去的人，你把他挽回来的兵器，你把他挽回来的能力是柔的，是温柔，是属灵的能力，不是那种刚强的跟他硬碰硬。刚强的硬碰硬 It's not working。 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生活中有美好，有智慧跟见识。雅各书三章十三节，我用新译本，来，你们中间，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应该都是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智慧有见识吗？你真的有知识吗？你有见识吗？还是你只有基督的圣经的知识，而没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刚开始一开始讲，你真的有见识吗？你真的有智慧吗？那么你就在生活当中表现出你的温柔吧。如果在生活当中没有表现出温柔，就表示你的见识、你的知识有问题。啊，这是第三方面的属灵的应用。第四，当我们为主和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来，我们大家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哎呀，就有人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呀，你为什么在凡事当中呢你都没有忧愁啊，你好像把一切人就很有把握的样子，都把握明天天都不会塌下来。那当有人问你的时候，就很温柔的回答他，而不是那种很自满，也不是那种洋洋自得，而是很温柔的回答。你要预备，随时预备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彼得也这么说，不只是保罗，彼得也这么说。这温柔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应该有的样式，特别是在做主见证的时候。第五，最后属灵的能力。箴言书十五章，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好，再读二十五章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行，我们这边看到就是以柔克刚啊，是一种属灵的能力，对不对？回答柔和就把一个怒气消退，柔顺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是不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温柔的和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哇，原来柔顺、柔和、谦和，不是弱者的表态，而是一个有智慧、属灵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不仅是在态度上、说话上面，而且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这个温柔和气的属灵应有，却有这五个方面：挽回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味道属于征战，生活中有智慧有见识的见证，为主和福音做见证，还有我们属灵的能力，可以帮助面对脾气不好的人，对你发怒的人，或者是发怒甚至要对你有不利的时候，你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他的骨头，让他本来要对你不好的就突然消失无影无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来学习做一个温柔的人吗？你愿意让神掌管你的生命吗？你愿意你的说话可以让人都喜欢你，让人喜欢与你亲近，就像 我跟你们讲的这位 Esther 姐妹一样，非常有智慧。这位 Esther 她会三种语言，她是香港人，她国语广东话讲得很好，英文更是顶呱呱，哎，真的是。可是她没有看到任何的骄傲的味道在她里面。 I'm very truly admire 她这位姐妹，我真的觉得他要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温柔，非常的温柔。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吗？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做一个温文有雅、谦恭有礼、温柔和气说话的人。主，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承认，主，我们有时候脾气过暴，说话并没有思想以后再说。主啊，因为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还不是温柔的，主，我们在心态上面有时候却是暴怒的、暴躁的。主，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享受你荣耀丰富的同在。主耶稣，求你将圣灵浇灌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不断的更新，能够帮助我们有这个温柔和气的嘴在我们的心中，随时发出去就是要叫众人得益处，得到恩典，得到医治。主，我再次谢谢你把这些话语摆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愿意顺服我们公司的老板，顺服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但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在肉身上的受苦原来是对我们好的，因为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的是要我们学习你的律例，同时在肉身受过苦的我们就在最终断绝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在苦难当中也有苦难的祝福，原来是要锻炼我们不被罪恶来捆绑。主，我们求你调教我们温柔的舌头，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弟兄应当有的父亲应当有的责任，帮助我们的弟兄在过犯当中能够被挽回过来，帮助我们在和属灵征战当中，和传福音做 见证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温柔的话语，主啊，在生活见证当中有智慧有见识的温柔的表达出来，主啊，也帮助我们面对脾气不好的人，我们面对他，我们怎么样用温柔的回答能够让他气而 消掉，能够帮助他，能够医治他，让他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主，我感谢你，我们这一系列所有话语上的讲话讲到，主啊，都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的思考我们如何的说话。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在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弟兄都有长足的进步。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